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哈明星。
听众朋友好。你好，我们要接着上个星期二所谈的题目继续谈下去。哎，这个东西我不管听众朋友有没有兴趣了，填鸭也得给你填下去。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时代以及我们儿女的时代，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冲突。这个冲突我们如果知道的越清楚了，就对于我们自己尤其是我们的儿女能够有更好的心理预备。
没错，这个冲突没准哪一天就会临到我们身边。
对，什么冲突呢？当然有很多方面，但是有一个不可避免的越演越烈的冲突，就是伊斯兰与基督信仰的冲突。
嗯，
马上就到家门口，已经在家门口了啊！
难怪你找我。
是这两者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们上次稍微讲了一点点啊，就是首先伊斯兰是100%政教合一，这个问题根本就从来没有存在过。他的政治跟教会，跟他们的教会，我们就暂时用这个词好了啊，是向来是一回事儿。
嗯，
他们的教会也是社会，社会也是政府，政府也是教会。
嗯，
哎，古兰经就是宪法，宪法就是古兰经。
对，它的依据就是古兰经。
对，实际上呢，你如果干脆把伊斯兰当成一个治国的办法来了解，可能要比你把它当成一个宗教来了解更正确，因为它整个的重点跟修身养性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说你每天怎么过日子，在什么事情上怎么做，不但告诉你怎么结婚怎么成家，甚至你吃什么穿什么说什么，
对，
从早到晚几点钟干什么，通通在他的管辖之下，这又是一种需要与别人一样的团体生活。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
对。
当你照着做就没事，当你不照着做的时候呢，是有处分的，那个处分甚至是可以要你的命。那这个我们从中国来的人都非常清楚了。当伊斯兰进入某一个社会的时候，它所带来的就是一个长期的上百年上千年的文化大革命，你必须要说一样的话做一样的事情，因此与其说它是一个宗教呢，实在不如把它当成一个政治手段来理解要清楚得多。信耶稣不是这样子的，信耶稣不是这样子，我们上次特别跟大家讲，从圣经里面看呢，
对，
一向教会是教会，社会是社会，政府是政府，信徒是信徒。
嗯，
圣经叫我们顺服在位掌权的，他说他们不是空空的配件，凡掌权都是神所任命的，
是任命的、认可的。
哎、他这个是要作恶的害怕，他不是叫你行善的害怕。但为什么讲这个话呢？哎，很多人不太懂啊。其实呢，我们上次和大家稍微解释过了，神所设计的教会啊，是在任何一个政治体系之下，
对，
都能够正常运作。所谓正常运作，不是开开心心礼拜天穿衣服去穿票票到教会去做礼拜这叫正常运作，不是不是不是，就是在任何一个极端的政治情况之下，不管是像美国这样过度开放民主自由泛滥，还是在一个集权之下，像罗马帝国的这个十字架刀剑十字口底下，照常运作，照常给你产生一批一批杰出爱主的圣徒来，神也依然活生生的住在他们中间，那个活生生的程度甚至要远远超过像今天美国社会这样自由安定的教会生活。主耶稣不是说吗，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越是房间黑暗，那个地方越是需要被照亮，人就越会把灯点起来， 不过既然圣经的话这么说，就已经让我们明白，所谓照亮一家的人呢，不见得是把全家都变成灯台，对不对？上次明星也跟我们讲了，在伊斯兰的教导里面，世界分成两部分，
对，
一部分是在伊斯兰之境，一部分是在战争之境。
对，
那伊斯兰的目的是要用战争的手段，把凡不在伊斯兰之境的国家与人民都变到伊斯兰之境里边。
对，
基督的思想不是这样，我们也把世界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认识神的，一部分是不认识神的，一部分是服侍神的，一部分是不服侍神的。并且这个区分呢，不是照着国家分，不是照着社会分，甚至不是照着你这群人是不是以基督教为宗教来分，而是像耶稣基督所说的，万民都在他眼前。
对，
你说你以基督教为国教吗？那个在神面前是一点儿不算数，在一个基督教国家里边，仍然有一些人是服侍神的，有些人是不服侍神的，就像在一个伊斯兰的国家里边一样。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不过他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的工作，却不是去借着战争的手段也好，和平的手段也好，征服整个世界，而是照亮整个世界。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如果有人因为这个照亮而愿意归向神，感谢赞美主，神一定接纳他。如果有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就不愿意来救光，就恨恶光，他不爱光却爱黑暗，仍旧喜欢住在黑暗里，那神将要定他的罪。
对，
那基督教和伊斯兰在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我们并没有一个今世的目的，要把世界上的国征服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但是确实上次也一再的和大家强调，有一天主耶稣基督要回来作王，他的国度要取代这个世界败坏的国度，无论你是伊斯兰国或者是基督教国都一样。而在他的国度回来以先，凡是要征服这个世界的，要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一个他所喜欢的秩序，让人来崇拜他的，圣经很明显的把这样的人，这样的宗教叫做敌基督，叫做撒旦，叫做从魔鬼来的。
对，
听众朋友或许以为我们在这里这样讲就是指着伊斯兰说的，但是我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这样的历史不止发生在中东，用这样去建立出来的政权与国度，那不只是伊斯兰，在欧洲长期的有过，在中国也有过，他打的旗号也不见得是古兰经。
对，
他可以是某一种主义，某一种思想，像进化论，甚至他可以打着十字架来建立所谓基督教世界。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当我们遇见这样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因为这背后有一个灵界的征战在那里。什么才是神真真正正的工作？圣经劝我们要慎思明辨呢。那这些话听得刺耳，不过我们在世外桃源是讲圣经啊。
对，
这是圣经的意见，我只是把它转达给各位，希望大家心里面能够有一个基础性的明白。但再回到刚才所说的点上啊，伊斯兰是要改造社会，基督徒是要改造人心。伊斯兰是要改变国家，征服人民，基督呢是要照亮全地，照亮人心。
对，
伊斯兰是借着外边的统一来满足他政治的要求，基督呢是借着这样的爱与照亮，让你愿意悔改回到神的面前，只等到基督回来做王的时候，让我们有一个荣耀的复活，显出我们真真正正天国子民的身份，在那一个国度里与他同在直到永远。所以基督的信仰在本质上确实是政教分离的，而伊斯兰呢，刚才也说过，你把他的政教要是分开，他就不成为伊斯兰了。
没错，实际上在伊斯兰国家也有基督徒的，
没错，
他们照样也是聚会的。
他们真的是很惨，比如说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一方面被以色列打，一方面又穷又暴乱，可是常常很多人忘记，那里面其实有一批基督徒。
对，嗯，
没有人去管他们，没有人去同情他们的。
对，甚至在伊朗也有，嗯。
最近认识了一位女医生，她是埃及来的，
哦，
匆匆得救的基督徒。
他是埃及人吗？
埃及人，哎、yeah, 嗯，外面的人很少关心到他们、嗯，因为我们只是很普遍性的把他们称为回教国家。
对、嗯，
里面有没有我们的弟兄姐妹？有啊，
有、嗯，在任何的夹缝里面都会生长。
对对、嗯，那么教会是在无论什么样的政治压迫底下，都可以照常享受主的同在，很可能主的同在更丰富，照常有神迹奇事、嗯、照常有基督徒不断的生长起来。因为你看耶稣基督本身就是在一个最极权的最最残酷的政权底下受逼迫被钉十字架，早期的教会就是在罗马人和犹太人的压迫底下产生的，所以这个本不足为怪啊。
对，你也常常听不到这个像在这些极权国家或者地区，就是这些基督徒他们起来为自己的权利这个纷争啊，或者暴动啊，或者这之类的，你从来听不到这样的事情。
也不是说听不到，假如他们这样试着去做，你很快就会发现只会失掉神的同在。那我知道、嗯、我知道很多的基督徒现在因为太受这个民主自由思想，我们最喜欢讲这个民主就是从圣经里面出来，其实这话有问题的。
嗯、
好像啊，美国就是代表基督教会应该有的状况，哎，这个话也有问题的。啊、
嗯，
我们是本着圣经从历史来看，美国是个特例啊、嗯。相反的，我们在上次特别和大家讲，在美国早期立国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会把政教分离这两件事情讲得这么清楚？那不只是因为他们切肤之痛啊，在欧洲受了许多政教没分离的苦啊。那更是因为他们发现当美国成了一个独立国家的时候，这么多的教会要治理一个社会啊，那完全是另外一门学问。今天我想和您从其他方面讲一讲，就是不再是从政治与教会这个政教分不分离这个角色讲啊，而是我们前一阵子讲到这个题目后来打住了啊，因为还没有再继续讲下去。
嗯，
就是到底什么样的人能够建立教会，到底
什么样的人建立教会、
哎、对，因为一个教会总要开始，是不是？
嗯，
啊，一个城只有一个教会吗？还是已经开始了一个教会你就不能再开始另外一个所谓的教会呢？你把基督的身体分开了呢？是不是像国内这样、嗯、一个县城只能有一个教会，几百个聚会点，这些聚会点必须是合一的，所谓合在这个教会底下，像天主教一样，是这样子吗、嗯、啊，
这么重大的问题还是由蒙哥来回答吧。
哎，我不是要回答，只是在圣经里面呢、啊、我们那时候已经提出了一个答案，就是教会里面不但要有羊，尤其要有小驴子。这个小驴子是谁呢？是仆人啊。因为当讲到政治与教会问题的时候，主耶稣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个时候是这样，耶稣已经快要受难了，他十二个门徒跟在后边呢。耶稣基督要进城，尽管耶稣基督已经明明的跟他们讲他要被交在祭司长文士的手中，要受很多的苦，他们要钉他十字架，他第三天要复活。
嗯、
门徒根本没听进去，他们还在想：哎，这次主耶稣
谁伟大了？
哎，这次主耶稣是明明的进城了，你看那个欢呼的声音有多么大。让他进去之后呢？哎，我们怎么样呢？所以他们
沾光了。
哎，他们就在路上吵。主耶稣问他说：你们在路上讲什么？他们都不敢答。
嗯
啊，尤其有两个门徒是兄弟，他妈来了，他妈来找主，这个妈妈一来就麻烦了，对吧？
跟他们说好话。
哎，他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啊，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你左边。”
左
问的好吧？
左丞相，右丞相。
哎，虽然如此，你不要笑这个妈，这个妈了不起，这个妈是最后主耶稣钉十字架。在十字架底下没有逃走的四个姐妹之一，
嗯，
很不简单的啊。所以尽管他这时候讲话，他的表现呢、啊，我们今天看起来有点觉得有点意思啊，但他也是因为信才说这个话。当时主耶稣就给他们一个答案，是非常非常发人深省的一个答案，是今天在教会里虽然大家都会背，可是没有在实行的一个答案。他就把他们都叫了来，然后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由君王为主治理他们，由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嗯、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 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教会。有人把这个理想拿去做政治理想，说政治人物就是大家的公仆。
嗯，人民公仆。
哎，讲得好听，你单单这个观念去做肯定不够。
那当然，你没有一个真的人民公仆。嗯，
对，教会里面你做仆人可以，因为不需要你拿主张，圣经已经有主张。如果大家都尊重神的话，实际上教会没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开会决定。
就服侍就好了。
有服侍，有一个传道人讲得很好，他说教会里面的权柄是从服侍来的。
嗯，越做大的要做小，
做大的要做小的。你不是故意这样做，而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
自然有，
当你做小的时候，
哎，当你这样去服侍众人，替大家洗脚的时候，就有一个从神来的权柄，
权柄赐给你。
对，那你既然你是这样一个人，你绝对不会去滥用你的权柄，你反而更卑微的在服侍大家。
不，你的目的是服侍吗？
你的目的是
服侍。不是要去当那个权，
而所谓的权柄，圣经里面所说的权柄，只是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讲话的时候能够合乎神的心意，让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弟兄姐妹能够认出来说啊，这个人是认识神的，所以我们要服从他。
是，
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意思。
是，
所以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呢，神给我们权柄在教会里边，是为了要造就弟兄姐妹，成全弟兄姐妹，而不是要管辖他们。不是要败坏他们，
是，
更不是要人家都听我的，好像我是个小摩西，只有我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你们通通不明白。啊，那我呢负责去顺服主，从主那里得话，你们呢负责顺服我，你们顺服我就是顺服主，这是最要不得的心态。这样的教导不认识神啊。对不起，一讲到这个感触很多，又把话扯远了。那你在国家没有这样的东西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圣灵把神的意思神的话解释给我们听，在国家里面没有一个国家灵能够把国家的宪法解释给你听，没有这样的事情，你单单为首的做众人的仆人是不够的。
嗯，
你必须要做一个英明的领导人，拿出远见，拿出手腕来，拿出魄力来，是不是？
对
啊，那这是国家跟教会非常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今天大家都不讲这个原则，美国教会最喜欢讲说 leadership training， 教会领袖培训。
嗯，
中国教会跟着一窝蜂领袖培训，领袖没什么好培训的。这个如果是在说借着服事而产生的教会领袖，我们来帮助他，那可以说得过去。如果你想要借着培训来培训一批教会领袖的话，缘木求鱼，领袖没什么好培训的。
嗯，
领袖就是要服侍，是不是？领袖是自然产生的，教会只有一个情况之下会好好的运作，你需要领袖已经太晚了，大家必须要在神的心意上，就像圣经里面说的，起来吧，我们竭力追求认识耶和华。
嗯，
当我们这样竭力追求认识他的时候，这样归向他的时候，他出现确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啊！大家都爱慕神的话语，尊重神的话语，大家都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圣经的话就是我们的领袖，神就是我们的王，是很简单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嗯，
但是很可惜啊，今天你拿这样的观念和人家交通，他们都说哎呀这个太理想化了，哦，这个在教会很小的时候也许还可能，到了大教会是不可能行得通的，我们一定需要有领导人。其实我们在这里不是说教会没有领袖，圣经有执事有长老，只是有一些根本的问题应当思想。比如说教会为什么一定要大，在大教会的弟兄姐妹往往从来没考虑这个问题，他只是觉得这样方便。的确啊，教会或大或小，照着圣经的规矩，你总得有执事有长老来负责帮助牧养服侍这些弟兄姐妹。我们是在说执事长老的产生与运作必须是照着仆人的原则来行，照着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来走，而不是照着世界上培养 CEO 公司总裁的办法来做。你也别想像美国的大公司每次遇见危机就聘请一个新的 CEO 新的总裁来，教会是不是可以每次遇见危机就聘请一个新的牧师来替我们解决危机呢？ 这些其实都不是圣经的思想，也不是圣经的教导。那我知道明星你挺爱你们的教会，是不是？
那是
你们那个小教会，我觉得多多少少有这个原因在里边，因为大家就是彼此服侍，是不是？
是，
大的服侍小的，尤其你们做学生工作有很多的机会，你们整天就是在服侍人。听说你们现在礼拜五聚完会了还要干什么？
彼此服侍，
还带他们去买菜是吧？
买菜，对。
每次要做好多好吃的东西给学生啊，他们的家长来你们要去接啊，他们放到家里面带他们出去玩玩，是不是？有什么麻烦买吃买家具喝呢？
修车。
对，那你们不单是带他们查圣经而已，可是你们也很喜乐，是不是？都忘了自己年纪一天比一天比一天大了，人家都叫你师叔了。
嗯，
可是他们对你们有一个自然的尊重。
也这个明显的感觉，
这明显的感觉，我们并不是要他们尊重，我们只想把福音传给他们。这个是一个教会正常的运作，你们教会谁拿主张？
嗯哼，服侍的最多的那个。
是，而且你们在大部分的事情上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了。
也你分不清楚谁拿，
分不清，大家的意见基本上是一样的。
对。
对，你们有没有想过说就不要做菜好了？多省事儿。
也大概偶尔有人提出，也是很快大家一说说，哦，还是有需要，那就做吧。
有没有想到去买菜好了？
基本上没有。
但大家的心智是一样的，因为你觉得这是一个自然的事情。那我想问您的就是说，哎，这个做仆人，为首的做仆人啊，谁愿为大就做你们的佣人，这个观念在伊斯兰里面有没有啊？这个味道有没有？
这个从我的体会来讲是应该是没有。从来我读古兰经也读不出来。
你们在聚集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要怎么讲这些专有名词，咱们就用基督徒的行话来说。因为有一次有个传道人跟我讲，有个同学，哎，有个同学到堂教会，他说，哎，你是这个教会的方丈吗？他说你是教会的住持吗？我忘记他跟我说什么。
我都被人这样问过。有一个长辈，有一次我接他去聚会，然后我去的比较早，然后进了门，他一看，哎，我拿钥匙啊。他就转一圈看一下，哎，哎，那你是这个啊，叫做什么方丈？
那你说我是小沙弥，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的。
好了，咱们就用咱们的术语了，在清真寺里面是怎么样一个结构？你们进去是做什么？里边大概有什么样的事儿？给我们介绍介绍。
清真寺里面一般会常住一个阿红，
阿
红呢，他
这什么意思啊？
阿红就是宗教领袖人物。
所以他就住在清真寺里。
你这个基督教有教会里面有这个现在叫牧师，对不对？
嗯，
哎，他就是牧师，
很多教会有，
相当于哎、
哦，
如果是佛教的话，那就相当于方丈。
他是住在里边吗？还是他不一定住在里边？
他有的住在里面，有的不一定住在里面。
他们可以结婚吗？
可以。
他们可
以
娶好几个太太吗？
在
中国我知道不行啊。
但是原则上照着古兰经是可以，
怎么样都
可以，一到四个。他除了阿红以外，还有叫满拉，应该是叫满拉。
这都是阿拉伯语翻过来，你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了，是吧？
我大概是学生的意思，他们就跟着他学古兰经，
啊、
主要是朗读。
嗯，
朗读也有懂阿拉伯语的会可能会教一点。
所以这个就有点像是这个门徒是吧？
对对对，是阿红的门徒。
那还有什么呢？
那就是这样了。如果礼拜的时候啊，
嗯，
那这些人就带着他们做礼拜。
哎，这个值得我们仔细学习学习，探讨探讨。因为大部分听众朋友可能和我一样没有进过清真寺，让我们先听段插播，待会儿再回来，让明星继续给我们讲。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达克的灵修选读。
圣经罗马书二章二十九节，唯有里面坐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外面做的事情远比里面做的容易得多，我们尚可以对外面做的稍加控制，可里面做的我们就无能为力了。我们所采取的大部分行动是身体上的行动，不是心里的。身体上的行动大部分是本能反应，但心里的活动本质上是思考的结果，这就是第一反应和第二反应之间的区别了。 第一反应是身体上的，而第二反应是心思意念上的。要谨慎地让第二反应支配我们的行为。对事情的第一反应必须经过属灵思考的检验和权衡。做一个优柔寡断的哈姆雷特并不总是坏事儿。在他决定为父亲的死报仇之前，有太多事情需要他考虑。我们的行为必须受心理支配，这个心已经被圣灵更新，遵照神的话去做，这样我们的身体和心灵可以协调统一的来服侍神。我们就像是一个分裂的国度，保罗也曾经历过这两难的境地，我们也一样。这位使徒在罗马书中所讲述的挣扎更是如此。他悲叹道，我真是苦呀。我们的心已经受了割礼，但是必须不断地继续受割，这样才是真正的受割礼。割礼不是一次性的事，我们不能奢望吃老本，因为外在的、内在的敌人与我们的征战都将继续，今天的胜利根本不能保证明天的胜利。每一天都有他自己的挑战，我们所继承的应许之地只有通过征战才能拥有，总是有未知的山地等着我们去攀登。这可能很容易让人灰心，我已经在这山上攀登了30年了，但似乎仍然徘徊在这幽暗的山谷中，还伴随着死亡的阴影。可是当我仰望积雪覆盖的山顶，我的心就被吸引了，想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怎样才能到达这样神圣的地方。那里的空气纯净而清爽，还没有被人的足迹所玷污。漂流的以色列人渴望回到埃及也不足为奇了，至少在那儿不必忍受无法实现的梦想的折磨。如果没有应许，就无所谓应许无法兑现了。这些年来，我表面上一直试图效法耶稣，实际上我似乎没有一点改变，这是否意味着在心灵的割礼上我没有一点进展呢？没有让自己从这个世界上分别出来。可能永远宽容我们的神并不介意我在属灵上这乌龟般的前进速度，当他看到我有时如婴孩般向山峰迈进一小步的时候，他都会无比的激动。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我们这两周都在讲有关于伊斯兰的问题，以及从根本上来比较伊斯兰和基督信仰的不同。我们从中国来的人对于佛教和各样民间信仰的寺庙并不陌生，因为在国内长大，对那些地方就算当成名胜古迹去游玩也多少见识过。可是对于清真寺就不一样了，他们信仰的内涵是什么，以及当他们聚集的时候做些什么事情，清真寺里边是什么模样，至少我个人是从来没见识过。那感谢主，我们现在有这个机会。刚才我们正讲到精彩的地方，现在明星要带我们进清真寺见识见识。他们做礼拜是怎么个做法，你形容给我们听。
你要是进了清真寺里面呢，一般是很空旷，
就是很大的厅是吧，
没有什么摆设，它有的会在前面有个台子在上面，大部分还是没有。
有没有椅子？有没有条凳子？没有，
没有椅子条，都铺的那个地毯。
哦，
条件好的铺地毯，但是穷一点的地方，那就那个地稍微铺一铺了。
那这个
现在我相信都铺地毯。
这男女是分开吗？还是
进门的时候要把鞋脱掉。
所有人进门都要脱鞋。
脱鞋那个，但是他们都是洗过的了，都是有大镜小镜。大镜就是。
我要是想问的话，不好意思问你讲了一下，我是想说，这我家来一个学生，20个学生鞋子一脱啊，呵啊。那你们这上百人是不是？每个人鞋子都脱了，是男人在一起，女人在一起，是不是不杂的？
绝对不能混杂的。如果有允许女的进去的话，她有的清真寺条件好，那就分女的使者一般的在后边或者边上。
哎， 你的意思是说女人还很多地方是不能进清真寺的？
你不能跟男的在一起，就是在礼拜的时候，特别是不能在前面。
哦，不能在前面。
嗯，你要在后面，一般都放在后面，因为它有叩头的这个礼拜嘛。
嗯，
所以这个不雅观了，就是说，女人是不可以在别的男人面前露她的羞体。那个羞体，这个不同教派定义都不一样了。你看，有的就完全就遮起来了，
脸都要遮起来了。
对，就露一个眼睛在外面，
就是任何一部分都叫做羞体就是了。
那对，有的呢就是说头发也算羞体，然后只能露出脸，
嗯，
脖子也要捂得严严的。所以这个、嗯、你只要把女的放在前面，这个就很容易发生这种事情。
哦，
所以都放在后面。
那这么多大男人在一起，那个臭袜子不臭吗？
你听说过这个回族他是比较讲究卫生了、啊、
哎，
主要跟
这个
东西
我很难想象，当然我没有侮辱人的意思，就是说干旱的地方你哪这么多水给你洗啊？
干旱的地方也就没那么臭了。
哦，哎，究竟是内行人讲的。那你怎么样、
那个、确实脱了鞋子、嗯、有很多问题。我曾经进去然后出来找不见鞋，满地都是鞋。
是啊，这是
大家是跪在地毯上了。
嗯，
礼拜的时候、
嗯、
那他听到那叫他叫 words 讲道的时候、嗯、我们叫讲道对吧？
对，
在讲道的时候你就跪在那里听，那开始礼拜呢你就是要他有很多动作了，这个起来蹲下趴下，这个
那还得有点功夫嘞。
那当然了，
你在美国做住久的人蹲都蹲不下去了。
尤其他这个打坐的功夫，跪的功夫啊，像我年轻的时候都不行啊，跪那儿一会儿我就不行了，就是动来动去，那不能乱动啊。
嗯，
所以这真的是要忍耐，要有点忍耐的功夫在那里。
嗯嗯嗯。那这个你说要洗什么大净小净，你刚才讲了一半是这是怎么回事？
大净呢，就是说你要就如同洗澡，那当然有规矩，你身体的哪些部位都要洗到，就是说几乎是所有的部位都要洗到。
对啊，洗到。
那小净呢？
那就是看你自己凭良心的就是了。
那你相信真主的话，你还是不敢随便
乖乖的去洗。你小时候你
乖
乖洗吗？
那洗洗洗，那你还是去相信有一些事情是坏了大净的。
像什么事儿、
你比如说你的手破了，
那破了也不怪我啊。
哎，不怪你，你也就要重新洗啊。你比如说这个已婚的这个，你要是男女同房，这种就是坏了这个大净了、
哦，
那你要重新洗。
嗯，
那这个小净呢，那你就每次礼拜前大净，有的可以一个星期不用再洗，如果你没坏的话。
嗯，
那你小净呢？你每次基本上都要洗，因为很多事情就很容易坏小净。
像什么事情？
比如说你这个排气，这也是坏小净。
哦，哎，
这个
那怎么办呢？
控制不了，那你就去洗啊。
那清真寺有地方给你洗吗？
有清真寺，每个清真寺都有水房专门用来洗的。然后它你会看见有一个中间有一个地像凹下去的一个地漏一样，它是凹下去的、
嗯。
所以你看见很多这个穆斯林就围在那个边上用那个汤壶，那叫汤壶、
嗯，
这是缺水的地方啊。
嗯，
它都是习惯了，所以它那个汤壶都兑点热水，兑点这个冷水，然后温度刚刚好，那、
嗯、
就开始洗。
你洗你的，我洗我的，这样。
哎，你洗完它有程序的，就手要洗到肘，然后脸、耳朵、呛鼻，鼻子里面都要洗的。然后
那大家还呛他的鼻子。
哎，对，要把鼻子吸进去水，然后洗，然后再弄出来，漱口都是三次还是几次？然后呢，还有这个镜下，这个镜下你要到这个人看不见的地方去。
哦，那我知道你在说什么了。
然后你才能进大殿里面去礼拜。
呵，
规矩蛮多了。这个身体的外面要洗得干净，里面我就不知道了。
嗯嗯、
里面你洗不到的。
换句话说，这个。就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政教合一有点关系，他是从外面往人的里边管，还是他就管人的外面就好，他里边他也不管，是怎么说的？
里边他当然也是要管的啦，所以你要一心归向真主嘛，
嗯、
所以 正主规定你要这个礼拜五次，
嗯，
据说还是穆罕默德跟正主求情，所以这个次数减到五次、
哦、本来更多是吧，
本来可能更多我也不知道，就我看到一个资料讲到，
嗯嗯
啊
嗯，
所以他有晨礼、晌午礼、中午礼，
慢点了，
日偏礼。
你这个所谓晨礼就是一大早几点钟
啊？刚刚日出的时候五点多，
日出的时候哟，
日还没出呢，邦布达叫邦布达，就是晨礼。
那你多小你就需要起来晨礼了？
他那个斋戒那个月，大概男的穆斯林孩子，男的十二岁就有这个责任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跟着我爸就开始礼拜了。
那你爸就一早把你滴溜起来？
嗯，对啊，叫起来
那
就赶紧起来。
叫起来之后，哎，晨礼完了还可不可以回去睡觉？
可以啊，可以，
可以，
你可以睡觉、嗯。
那都天还没亮，那妈妈需不需要起来呢？
妈妈当然需要起来，那爸爸都起来了，妈妈还能敢不起来？
哦，那有没有爸爸起不来的时候？
妈妈起得更早，还得负责叫爸爸。
那爸爸要是没起来会怎么样？你爸爸都
起来
吗？
他要起不来，他就漏了一次了。
漏一次怎么办呢？
他可以补啊。
哦，可以补、啊。
还有特别的一个晚上，说那个晚上你补呢，他都会这个会垂听。
哦，
你还可以忏悔啊。
那第一次是太阳刚出来的时候，第二次呢？
大概是十点钟，十
点多钟。然后中午是吧？
对，中午一两点那个时候，然后五六点那个时候太阳下山的时候。
睡觉以前还一次。
最后睡觉以前还有一次，大概九点钟。
那规矩都是一样，你们都需要做什么小净？不需要小净，
坏了洁净的话，你需要再去小净。
他的整个的思想，无论是从个人也好，从大家的聚会也好，社会制度也好，都是在从外面管到里边，是不是？外面先要求统一了。
对啊，就是有很多规条来制约你，包括刚才说的是礼拜，那、我记得很早以前我们谈到过，就是你有很多拜功啊，就是功夫可以做的吧，就是有念礼斋课朝。
所以这个
念呢就是念经，礼呢就是刚才说的礼拜，斋呢就是斋戒，朝就是朝觐，就是去
跟这个佛教的苦行僧有相当大的类似性啊。
也应该是有相似性。
不过佛教就是讲到个人了、这个是非常讲究团体的，整个的家族，像你爸爸需要抓着你，是吧？整个的社会需要在这些事情上。
对，你不说我倒还没有特别注意。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爸跟我讲，我说那你干嘛非要去清真寺呢？在家礼拜不就一样吗？他说那个在一起这个礼呢得的功德比较大。
哦，得的功德比较大。大家来的时候主要就是你跟这个所朝拜的这位对象，这个被称为真主的这一位，是不是？
对。
整个你们在聚会啊、日课啊，或者这个什么宫呢，基本上都是你跟阿拉的关系。
阿拉有天使在观察你嘛，派天使观察你、你的言行啊，你做的这些功夫，他都有记录的。
那换句话说，我刚才在问这个问题，他有一个，我再举个例子，主耶稣临受难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到了晚上了。圣经是这么说的，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并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念到这里，我们大家大概多少有一点印象。那天晚上耶稣马上就要被卖了，门徒当然不知道了，但是大家都已经蛮累了，在坐席的时候，他们那时候恐怕也是把鞋子都脱了，这个在房间里面，耶稣不但知道父把万有交在他手里，知道自己从神那里来的，而且知道现在要回到父那里去，那他做什么事情呢？第四节是非常惊人的，他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去擦干。那么他这样把他们洗完了之后呢，圣经这么记载，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 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那你刚才特别讲，你们有大镜有小镜，要洗的时候是个人洗个人的，是吧？
啊，对，个人洗个人。
那不做亲，我替你洗，你替我洗。
嗯，没有这回事。
阿红或者他的徒弟叫什么来着？
满拉。
他不替你们洗。
那不可能，你不他不替给他洗就不错了。
但是你在基督教会里面，牧师也不替信徒洗脚，是吧？传道人不替弟兄姐妹洗脚。啊，但我讲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整个伊斯兰的信仰，它并不是着重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是不是？当然，一个信仰就是讲到人跟他所信奉的那一位，比如说伊斯兰人信他跟真主，那么他跟真主之间有许多的讲究，他不断的在讲究这件事情，在修理这件事情，而且从外面开始往里面修理，是不是很忙的？天使在记录，我希望他有个 super computer。那光是这件事情已经就忙不过来了。
是，
那你说基督的信仰有什么不一样？
对啊，你刚才讲到就是主耶稣给门徒洗脚，
耶稣给我们做了榜样嘛。
那在古兰经里面啊，他说这个穆罕默德呢是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模范，是穆斯林的模范。
怎么个模范法呢？
哎，他就是你就是效法的，你就效法他的。但是这个穆罕默德呢，他又有很多特权，这些事儿呢只能他做，那就别人不能做。
哦，像什么事儿？
哎，
他有很多的妻子，
还有很多的妻子。在古兰经的33章37节，你把真主所欲昭示的隐藏在你的心中，真主是更应当为你所畏惧的，你却畏惧众人。他有些东西他就藏在心里面不告诉别人。然后呢还有一个事儿呢，他可以被事休妻，但是其他穆斯林呢不可以照着做。真主允许他享受他给予聘礼的妻子，他的奴仆，即真主以为他的战利品的，他的从父的女儿，他的公母的女儿。
这个都是在讲男女关系啊。
啊，他在讲这个穆罕默德他有这么多的妻子，然后他可以随意的休他们，把他们休了就休了。然后他舅父的女儿，他姨母的女儿，穆斯林的妇女，若将自身赠与穆罕默德，若他愿意娶她，这是特许他的，这别的穆斯林不可以效仿。
古兰经里面讲这么多这类的事情，我倒是不晓得。
他是很多的。然后真主做出的规定以免他感受困难，他可以任意的离绝他们中的任何人，也可以任意的挽留他们中的任何人。他所暂离的妻子，他想召回他，对于他是毫无罪过的，以后不准他再娶，但他的奴仆除外。这古兰经的33章50节到52节，
这个榜样跟主耶稣基督跟门徒所设立的榜样，那真的是相差的。
哦，他有特权，就是说，
就是而且他们所做的事情相差的实在是太远太远了。那我刚才想讲的就是说呢，在基督的信仰里面，人跟神这一部分呢，是不用自己再去，是不用自己的功德去努力的，是耶稣基督替我们做成了的。
是，
那当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是要用神爱我们的爱来彼此相爱，是要像耶稣基督的榜样一样来彼此服侍，彼此洗脚。因此整个这两个信仰在实质上，在所着重的事情上是完全不同的。
完全不同。
对，一个基督徒可以花一辈子的时间为孤儿寡妇洗脚，他可以把自己完全牺牲在那里边，他没有时间，甚至每个礼拜天去聚会，每天读圣经，他都不见得有这个时间，是不是？但是这是他把他的生命活出来。一个伊斯兰呢，他必须要每天把他自己的事情先打点好了，这个五个日课，斋戒月，是不是？这各样的功，
对，
所以是非常非常不同的。 那我们开头时也说过，这个穆斯林他不但政教合一，而且从他政教合一这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整个的思想是先要把人的外面，把大批的人，整批的人的外面都给你修理好，对不对？
对。
那耶稣基督的信仰呢，是从里边一个一个的人，用极少数的人去传这个福音，然后神一个一个用圣灵把他们改变过来，从里面翻新过来。圣经有一句出名的话，就说我的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直到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的日子，在他的国度里边，以他做我们的主的日子。
对，人的外面必定要朽坏了。
对呀，我们是最不做心从外面弄到里面的事情，而且一旦在基督徒里面有太多这种从外面来管束人里面的规矩的时候，这个教会肯定要出问题，这些信徒肯定要走岔路。但是一般没有知识的老百姓，以及如果拿宗教来做政治的手段的话，那最简单就是从外面来规定大家。
对，
像罗马帝国当初就是这样子设立了一个罗马教，它里面充满了外面的规条。在今天的许多教会，还有像中南美洲他们信奉罗马教的话，还是可以看见许许多多这种规矩。讲到这个地方呢，其实结论非常非常简单，因为古兰经是在圣经之后六七百年才写出来，对不对？
62年。
哎，它里面我们曾经花了好多节目的篇幅来讲这个事情，就是他把亚伯拉罕现在坛上的以撒改成以实玛利，他也引用了许多圣经的人物，像摩西啊、耶稣啊，都在里面可以找得到。
对，
因此许多人都认为说呢，阿拉不过就是耶和华上帝的另外一个名字，有些人称他为耶和华啊，有些人称他为天父。
那就是阿拉伯语的这个耶和华。
对对对对对，有些人称他为亲爱的天父，有些人称他为阿拉。
这是一个完全篡改了的东西。
可是你要是从无论是我们上次讲的政治与教会之间啊，神的做法上，或者从整个信仰的中心，我们的着重点到底是从外面到里边呢，是从里边到外面呢，到底是拼命在这边想办法把自己和那个所信奉的阿拉之间的关系修好呢，还是耶稣基督都替我们做成了啊？我们所注重的是彼此服侍，彼此相爱，彼此洗脚。而且主耶稣所说的，我立了榜样叫你们照着去行，那个洗脚就不是洗你外边的臭脚丫子，而是为你的灵魂洗脚。当你在世上有沾染的时候，当你有需要的时候，旁边的弟兄应该去帮他洗脚，我们也应当这样彼此洗脚。这都是完全两方面，可以说是针锋相对的一个信仰，是不是？因此你必须达到一个结论，阿拉可以是任何一位，绝对不可能是圣经里面讲的上帝。
对，他就是故意哄小很多东西，有的
是
似是而非，有的是就完全颠倒。
对，
就是说搞得你搞不清楚。其实有很多他自己都把自己搞得乱，里面你要自己去读的话，前说前后矛盾很多的东西。
这个我们外行的人不敢随便讲了。不过至少我希望听众朋友也好，弟兄姐妹也好，你得从本质上弄清楚这些事情啊。让我再说一次，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这位神，这位天父啊，从圣经里面把神自己启示给我们，与耶稣基督是完全一致的。他对人的爱，他对人的宽容忍耐，以及他怎么样把人和他的罪分开，为了要赦免我们，洗净我们，让我们回到他的面前。尤其他注意人怎么样与人彼此相对待，这些都是非常连贯啊，从来没有改变的啊。
对，
那如果不是这个样子，完全是反过来的，甚至你只要有一点不像，你却称自己为神，那个在圣经里面给他有一个特别的名字，显露出来的时候叫做敌基督。如果以人来称呼他，就被称作大罪人、沉沦之子；如果以灵界的力量来称呼他呢，就是撒旦、魔鬼，那抵挡者。这是你如果只读圣经得到的一个必然结论。因为圣经里面的那一位上帝，那一位神，与可兰经里面那个阿拉绝对100%是两回事情。里面只有一位是真的，另外一位非但不是真的，而且照着彼此的定义来讲呢，肯定就是魔鬼。
他古兰经讲得很清楚，这个犹太人和基督徒要被咒诅。
是啊，是啊，
那你怎么可以混淆混为一谈呢？
是啊，
不可能，他跟你就敌对的。
是啊，他们可以这样说。信耶稣的人，信耶稣的人，今天任何一个美国政客、美国牧师，要是公然这么说，我们现在是仗他听不懂中文，是吧？
嗯，
公然这么说，那肯定引起严重的抗议，他马上炸弹都丢到你家门口来了啊！但是大家不要以为这件事情离我们很远呐、啊，在上星期的节目开头时候已经说过了，伊斯兰是全世界发展最快的，
嗯，
东南亚、非洲、美国的黑人族群。非常非常多的人在叛依伊斯兰，他已经不只是一个中东的、东欧的、从前苏联领地里面的，或者是中国的西域的，是不是？你看，我们回民都已经侵犯到世外桃源来了，
嗯，
你就知道这个事情是越来越向我们靠近，因为它背后有一个灵界的力量。正像圣经所说的，
对，这个确定是一个灵界的力量在里面。在后面推动，
哎，圣经有相当明确的预言，他要联络许多的国民，许多人要与他结盟、嗯、啊，他像洪水一样冲过来，并且这个事情定了就直到末期是不会改变的。但是他前面有一套听起来非常非常顺耳的话 ，A way of life， Islam is a way of life， 是教导我们在怎么样在真主面前生活的。嗯，这个 way of life 很简单，你知道为什么很多美国的高级知识分子要去信回教？因为当他要找一个宗教的时候，伊斯兰是最不需要脑袋的，最不需要思想的。
嗯，
他完全具备宗教的本质，他告诉你说怎么做就好了，你把这几件事情做好就行了。从个人身上怎么做，集会的时候怎么做，在社会上怎么做，男女怎么做。
他基本上深入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对，所以这个叫做 way of life。
古兰经要不够的话还有圣训补充。
基本上它不但是一个宗教系统、嗯、连带的，就像我们上星期所说的那个 A 政治、
政治哲学系统、嗯、
教育系统，通通在里边、嗯、你不用自己再花心思去想，不像你信佛的人，你非得自己去好好的研究一套，是不是？就中国人喜欢搞那东西。但这个伊斯兰的势力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它本身有一个反基督的本质。听众朋友，如果你不服气不同意啊，自己去拿一本可兰经、古兰经和圣经对照对照，你打电话到我们这里来，281-561-9747，我们附个送圣经给你。
一定要 读、
哎、但是我没办法附个送古兰经给你，因为我没有。
古兰经可以在网上找得到、
哎、可以在网上找得到啊。
哎，现在他们也很厉害，都有。
对，还可以搜索啊，你对哪一个方面的题目有兴趣啊，比如说你要从里面搜耶稣，你可以搜到差不多，但是最好是用英语的去搜，因为他们都翻成中文之后这个名字都不一样。
耶稣就叫尔撒，
尔撒是吧？
尔撒，嗯。
摩西叫什么呢？
摩西叫穆萨，
叫穆萨。
嗯，他都有对应的名字，几乎都有。雅各叫耶尔古巴，
亚伯拉罕呢？伊布拉辛是吧？
伊布拉辛嘛，
伊布拉辛，
中文是伊布拉辛。对，
有的时候你想想这些事情是有点不可思议啊。圣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古兰经也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可是它
古兰经要晚得多，实际上
那也是很久以前的，1000多年以前的。
对，你要仔细去读的话，你会发现古兰经就是直接从古兰经里面对啊，对这个基督教的攻击啊，是完全不符合圣经的。它攻击的根本就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
可是这个势力它发展的非常非常的大，而且非常非常的持续，直到你今天去加油，现在油价为什么涨得这么高，跟这个事情100%的关系。这个这么久以前的事情，你说哎呀，这些人，所以我就这个人就什么宗教都不要信，你看宗教就不是个好东西，那这就是另外一个外行话，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答它了啊。不过照着圣经的预言，这一切事情正在演变之中，正在演变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今天主要的一个提醒、就是希望听众朋友花一点时间稍微明白一下这里面到底说一些什么，因为你的儿女将要面对一个更大的挑战，而且这两件事情啊，绝对是针锋相对。阿拉绝对不是圣经的耶和华。如果
从我的经历和了解来看，我看不到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可调和的地方。
但是我们常常认为说，哎，这两个都是信奉同一个上帝，这个基本的错误观念需要先从我们心里面拿走，那我们就比较知道在很多的事情上从何取舍。啊，明星啊，谢谢你啦，连续两周给我们长了不少的见识。
我也没讲什么
啊，有的话要是不是像您这样从伊斯兰背景的人来，我们怎么会知道呢？我们也不敢随便乱讲，是吧？
希望我也不是乱讲的。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好，
好，
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了。
好，再见，蒙哥，再见。
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